23:3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艾泽拉森音乐台，我是本档的主播小灵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听时光》。有人说好久没有来这边了，同样的好久不见，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隔了很久才再次听到灵儿的声音。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之前也讲了一系列的成章了，不知道你在这样一个从军团再临开到现在的这几个月期间出成章了吗？在这样一段时间当中，灵儿仍然还保持着最开始做第一期成装小记时候的战绩，那就是一个号有一个成装。不过想来也是欣慰，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倒数第二层的研究已经研究完了，可是最后一层的双城科技还没有研究出来，中间不单单需要很多很多天，还需要很多的资源，也算是给自己第二件成章出来留一定的时间吧。当然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一系列的成章来自于已经嚷嚷了很久的左边这样一位听众，他是一位牧师，他出的两件成装呢，一件上一次我们讲过，来自于塞弗斯兄弟会，那就是塞弗斯的秘密，至今还没有发现它属于哪一个彩蛋。而另外一件呢，它的名字呢叫做奥尔麦什希望之所。感觉又是一件看得见的成装，它是一件腰带装备，它如果你的妙水回春已经触发，而且圣言术不在冷却当中，妙水回春会使你的下一次播放释放的这个圣言术造成的伤害和治疗效果提高 15%， 最多叠加五次。且不说它是不是一个核心城，上面有一行黄字说，据说它曾经属于第一位瓦格里。所以抛开这一次我们能够见到的各种各样高装等910装等的成装不说，它的效果都是很厉害的。不管它是核心城还是垃圾城什么的，单就它的黄字而言，单就它的名字而言，奥尔麦什是谁呢？其实在每一次看到带名字的成装的时候，灵儿都非常非常兴奋的各种各样的搜，当然有一些来自于我们的魔兽世界当中我们熟悉的，不管是大人物众所周知的，还是来自于一些小彩蛋，比如说今天灵儿又听到了一个，这个之后我们再分享。而这样一个奥尔麦什，它的名字有来源，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大菠萝三的奥利尔。上面说明灵儿查了一下英文，因为到处都找不到奥尔麦什到底是谁。英文上面说，这个名字以及这个选项，算是选项吗？ Flavor text A reference to Oreo from Diablo 3. 也就是是这个名字来自于大菠萝三的奥瑞尔。奥瑞尔是谁呢？当时想了一下，自己曾经只玩了四张的大菠萝三，好像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是因为太久没有玩了吗？还是当灵儿想起大菠萝的时候， 都想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在不断的冲高层冲大蜜。当然现在我们在魔兽世界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大蜜来打，果然是阿波罗团队大波罗团队来做的游戏。真玩剧情了，比如说莉亚是大波罗，后来变成了大波罗，但是可能是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了什么什么的。于是我找了一下奥利尔，已经不记得他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了，只是隐约通过查唤起了一点点的记忆，好像是要去救他。他属于暗黑破坏神当中的希望天使，负责呢给人世间带去希望。在天使当中呢，她是一个 female， 她是一个女性，属于保守温和派，从不和其他的天使闹矛盾。这样一个奥利尔呢，不单单在大菠萝当中，同时呢也成为了风暴英雄当中的一个英雄。他说呢，大天使奥利尔让希望之力在万物间流淌，他拥有的光辉，永恒的光辉，甚至呢能够把最黑暗的灵魂照亮。他是一位寻求万物和谐的传播者、指导者，也是一位在必要时会挺身而出的无畏战士。是啊，就像是浩轩说的一样啊，那可能应该也就只能在第四章我们一行人直接到天堂的时候才出现了，对吧？应该是吧。去翻到暗黑三的历史，所幸暗黑的官网有把所有的暗黑历史都串了一遍。然后就翻啊翻啊翻啊翻啊，终于翻到后来有着奥利尔美丽的图片插画的这样一段话，也终于找到了跟他相关的这样一些文字，来自于暗黑三的历史。说的呢是迪亚波罗以莉亚的形体抵达天堂的金刚大门，天堂大军的指挥官勇气大天使英普瑞斯一眼便看穿宿敌的化身，逼迪亚波罗现出原形。迪亚波罗呢露出恐怖惊骇的真面目，在一场恶战之后击败英普瑞斯，摧毁金刚大门。尽管恶魔大军曾多次围攻天堂，却从来不曾攻破这座门，直到此刻。当大门倒下的时候呢，统领天堂的天使议会的剩余成员亦在恶魔的攻势之下溃不成军。泰瑞尔与奈飞天跟着迪亚波罗穿过传送门来阻止天堂浩劫，他们遇见战败受伤的英普瑞斯，他谴责他们造就大魔神，并且呢为高阶天堂带来毁灭。大波罗在天堂大开杀戒，地狱最强大，贪婪的恶魔不断地从地狱之门涌出，天使扭曲变形为恶魔，天使军团陷入绝望。奈飞天一路杀过被恶魔攻克的高阶天堂，寻求命运大天使伊瑟利尔的指引，并救出希望大天使奥利尔，最后来到水晶穹顶，天堂力量的源泉，所有天使的命脉，在穹顶之巅呢迎战大波罗。翻来翻去就只有这里提到了奥利尔。可能当时没好好玩剧情，真的记不住啊，毕竟那么久了嘛。而且你要让我真想起来的话，打怪是一方面，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打巅峰什么什么什么的来着一个怪，然后特别会吃人，然后拼命的吃啊吃啊吃啊吃啊，然后经常性的打巅峰要去打他，貌似是这样。所以呢，据不一定完全可靠的消息，这个奥尔曼什希望之所呢，就和大菠萝当中的这样一个带来希望的天使奥利尔相关。可是呢，当中的皇子又说，据说他属于第一位瓦格里。第一位瓦格里是谁呢？ 很多人可能没有玩军团再临的版本，这个版本当中呢，许许多多人和刘儿一样选择的第一块地图呢是风暴峡湾。而这样一个峡湾当中呢，你可以见到天堂和地狱，相对来说相当于天堂的阴灵殿，以及相对来说像地狱一样的冥界。冥界当中呢，镇守着的就是曾经的第一位瓦格里，他的名字呢叫做海拉。海拉呢是奥丁看中的一位女巫，怎么说呢？让我想想怎么酝酿啊。总之呢，她是一位女巫，她是海拉。最早的时候呢，奥丁听说啊，他将这个海拉当作干女儿一般对待，然后呢，海拉呢，也编织出了一道强大的法术，是海拉还是奥丁啊？将守护者选中的据点悉数包裹，竭尽所有的力量，将本来属于奥杜尔的群殿从大地当中扯裂开来，直接呢，深入到了苍穹当中缭绕的这样一个云雾当中。从此呢，这一座浮空城便以阴灵殿的高名，当然很多人叫阎王殿哈，高名传遍天下。历史上说呢，奥丁雄踞要塞的顶端，向维库人呢高声说明他的意图，怎么样，光荣殒命的死者将得以在阴灵殿当中重生。所以呢，缺乏的是只有将灵魂前往阴灵殿的方法。为此呢，奥丁研究了一番影之国当中所溢散的能量，并且呢由此掌握了将部分维库人转化为灵体，也就是我们说的瓦格里的方法。所以呢，瓦格里是能够辗转于影之国和现实世界当中的幽灵仆役，用以指引逝格的维库灵魂前往阴灵殿的所在。当然了，若是成为了瓦格里，那便意味着要背负永生永世形同幻影的诅咒。所以呢，不论是哪个维库人愿意现身变作瓦格里，应该说是并没有哪个维库人愿意现身变作瓦格里。奥丁呢便强行动手，将泰坦造物转化为身不由己的奴隶。海拉呢一直在警告奥丁，如果你还是这样顽固不化，那他就把阴灵殿降回奥杜尔。那对于奥丁来说，你这不仅仅是忤逆我的计划，并且呢，你这样做，你违抗我的意志，就一定是在威胁到艾泽拉斯的安危。所以呢，本着为艾泽拉斯的安危着想，然后呢，他就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这位女巫，能说是罪恶的双手吗？因为做的很残忍的事情嘛。奥丁先把她的物理形态粉碎，而后呢，将她的灵魂扭曲，由此史上第一位瓦格里就此诞生。有点磕磕绊绊哈，因为看着的是艾泽拉斯编年史的民间翻译，大概知道了这个事情，海拉是第一位瓦格里，所以这个希望之所其实原来是属于海拉的。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哈，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艾尔，艾尔是海拉的妹妹还是姐姐？我看看啊、哦，海拉的姐姐。然后呢，海拉去了冥界，但是艾尔呢，就仍然以瓦格里之神的姿态受到维库的崇拜。海拉觉得说，哎，那个位置本来应该是我的，所以他特别记恨的有两个人。一个呢是奥丁，他最记恨的，因为他把他的物理形态粉碎了，然后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呢接着就比较仇恨的是占了他位置的这样一个姐姐艾尔。当时看到那个动画还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希尔瓦纳斯会有一个提灯，很多人都看过那个动画吧，就是希尔瓦纳斯举起提灯正要照向艾尔，把艾尔的能量给消灭消减，然后那个狼人就跳了出来。所以这个提灯是这么来的，提灯是海拉中间注入自己的能量交给希尔瓦纳斯。只不过到后来由于联盟方狼人的阻拦，那个狼人的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那个提灯就碎掉了。所以不管怎么说，海拉还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虽然由于他的诅咒，当你到达冥界的时候还能够听到他痛苦的哀嚎，包括你每次打噬魂之喉的时候都看到他呢已经变得非常扭曲难看的样子，谁曾想他原来是另外一个正常的样子呢。所以有名字的这样一件装备就让我们嘚瑟到这里吧。总结起来就只有两点。第一，它可能属于海拉，因为它是第一位瓦格里。第二呢，它的名字来源于大菠萝三当中的奥里尔。节目开头说呢，我们的工会当中出了很多很多的橙装，在这段时间当中虽然灵儿没有再出过了，可能又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攒人品。工会当中出了什么橙装呢？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工会当中连着出了四件共生次细胞生物。在举国欢庆终于从塞弗斯兄弟会当中逃脱出来的同时，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菌落，那就是共生次细胞生物。接下来说的橙装可能都没有什么名字，本来打算这期节目只讲一个橙装的，因为它带名字嘛，后来一看工会当中出了好几件没有带名字的橙装，不如一并分享了吧。这样一个共生次细胞生物呢，它是一件皮甲，其实也是能看到的，是在腰部。装备它呢，攻击对生命值在 90% 以上的敌人，额外能够造成 30% 的物理伤害。说的是这个恶魔共生体习惯从激烈的战斗当中获取给养，有时会模仿其宿主的行动。恶魔共生体，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能不能想到什么，反正我大脑当中想到恶魔共生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卡拉赞，就是老卡拉赞当中我们能看到的那一堆血肉兽。有人说这件橙装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也有人用这件橙装打出了更高的伤害。刚才工会当中的人还在说呢，打出了很高很高的伤害，可能刘二的伤害真的作为毁灭术士， 还需要再努力努力。除了共生刺细胞生物当中之外，话都不会说了。我们公会当中小德其实也是很红的，今天看到了一个帖子，那就是小德这么红，公会当中的人呢把小德拿去那个叫什么来着，献祭差不多。总之一群人围着小德烧他烧他烧他。在这次祭典之后呢，第二天公会就如同井喷一样出了好多好多的橙装。果然把小德烧一烧，是不是因为名字是橙色的，所以这个是吧？所以公会当中小德也是很红的啊，出了各种各样的装备，其中有一件装备，叫做丝瓜国手。之所以放在节目末尾来说，因为它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上面有一行黄字，是没有比丝瓜更好用的了。总觉得哪里不对。反正黄字念完了。这个时候看到互动平台上面有人说，哎，出了奶萨的核心，增强的核心。还有一个逗逼城，一个项链。逗逼城萨巴迪卡，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哈。不过增强萨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用增强萨。印象当中在70年代的时候见到最多的是元素萨，因为闪电链有的人设成了鼠标滚轮，像我的老公国宝就是这样，把闪电键设成了鼠标滚轮，在开打的时候呢，无数次的闪电键就能打出很高的伤害。当然作为萨满似乎永远运气都不会太差。今天不单单是我们的浩轩听众出了橙装，我们家国宝也出了第三件橙装。好样的，我做节目的时候出了这么多橙装。他的这件橙装呢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狂风暴雨。这副护腕是由一头古老的风暴巨龙的鳞片制成的，能对附近的一切释放出无法控制的魔力。龙的全身都是宝，我们都爱它。龙皮可以做什么，龙筋可以做箭袋，龙皮可以做衣服裤子穿，龙鳞还可以用。你看护腕都是龙鳞来制成的。且不管它有什么样子的效果，总之它是又一件橙装，在我还在等待我的每一个号出第二件橙的时候。所以今天讲几件橙装啦，四件。一个有名字的带上三个没有名字的。悉数列一遍。在北京时间的23:55，如果你还有什么有名字当然也有带彩蛋的橙装，你也可以分享给经常性犯糊涂的灵儿。你发现这个版本当中有很多的名字让灵儿看起来比较陌生，真的来源于各种各样的方面，有来自于动画的，也有来自于相关游戏的，还有一些甚至灵儿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它的出处的，比如赛弗斯的秘密、赛弗斯的秘密和赛弗斯的秘密。水手说这版本太看脸玩不起，这版本说看脸但是 据暴雪承认，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防脸黑机制的。啊，为什么突然跳出了这么悲伤的音乐？不过，反正有没有防脸黑机制，好像跟灵儿都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灵儿从来没有从世界箱子当中开出过橙装，比如灵儿的橙装是在大秘当中和打团本的时候出的。节目的最后，在这次刷新的时候，节目结束之前，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理性游戏，不要太干，是你的，总会来的。最后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名字灵儿念不出来，是一个纯音乐，其中呢有很熟悉的旋律，作为今天的入夜歌分享给所有的人。也希望下一次兰儿在做橙装小技的时候，能再顺畅一点。其实我跟你们说，小号也又出了一件装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能出这么多的城。猎人出了一件装备，叫做哨兵部队作战腰带。实在忍不住，还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分享了吧。上面有一行行字，说的是哨兵都是暗夜精灵中的神射手和精英战士。这些骄傲的神射手有着无人能及的速度和敏捷。这个似乎是一件射击类的橙装，然而我们家国宝，它是一个生存类。感谢7.0，近战猎人又回来了。感觉在这个版本当中，在副本里能看见的，让灵儿注意到的几大亮点，都不是和 DH 这个新职业有关系的。论翅膀，DH 跳起来的时候有翅膀，灵儿的术士幻化的是胸星套装，跳起来也有翅膀。最让灵儿注意到的是什么呢？第一，增强萨。啊，冲上去一顿砍！虽然，早就知道增强是近战嘛，但是原来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第二，近战猎，和宠物一起往前冲冲冲吧！所以，新版本当中灵儿的各种号还坚持着本我，虽然 DPS 齐低，比如说毁灭术士，比如说兵法，不过也许以后都会好的吧。晚安，好梦。